这老和尚他自己在山上修行，修了二三十年，有功夫了。有功夫以后，他开悟了，想要度众生，结果他跟众生没有缘。后来他遇到一个善知识教他，怎么教他呢？因为他在山上，他就把他一些呢东西变卖，买一些食物，然后呢他就买一些饼干，饼干把它打碎，打碎然后呢他就念往生咒或是念佛念咒，然后呢撒在那个树林里面，有蚂蚁啊有鸟啊会来吃啊，对，这是结缘的方法。结果他就很发心的，尽他能力的随缘随份做，对不对？他结缘，结缘二十年以后，他开始出来讲经说法，那好多好多的众生都是从蚂蚁啊鸟啊通通来投胎的，这样子，这是真实的哦。所以要度众生要有缘。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有些人会修蒙山施食啊，你们听得很好笑的，是真的呀。修福修慧，佛门讲的哈很广大。所谓度众生，不单单只是人而已，一切芸芸的众生啊，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通通都能度啊，对不对？你都跟他有缘啊，对，乃至于看得到的、看不到的都可以啊。比方说，像现在有很多法会，有没有超度啊？那是属于名扬两利。有些法师他的愿力是专门为了广度众生做佛事。那只要他是发菩提心，那功德也很大。当然最重要不要多在名闻利养里面。那他专门做法会，这样超度众生，将来那些从众生解脱呢，从其他道三恶道解脱的，将来我也会跟他有缘。所以修蒙山施食也是一种方法。我知道灿公老人家很主张这个法门，所以他的福德这个因缘都很殊胜。所以佛家上修什么因就一定有什么果。那你说我也不会修蒙山，我也没有钱怎么办？念念心存利益众生，我们刚才说过，心念包含着净虚空遍法界，也包含着一切芸芸的众生。当你心心念念这样的话，你会跟法界众生的心感应。当你有能力的时候，在事项上尽心尽力做，一样会结无量无边的法缘。好，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这样子。刚才念的这一段，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带来的，他有一部书叫《观经四帖书》，我们上次介绍过，他所强调的就是专修。为什么呢？他怕行人呢，心智不定，被其他的法门所动摇，所以他就讲到入介绍二果、三果、四果圣人，乃至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劫，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最后到十方诸佛净虚空遍法界现身放光，都劝修净土，说殊胜的妙法，也不肯接受，而来动摇你修净土的信心。所以他最初发愿就是专修净土。在中国净土中的历史来讲，第一个提倡专修的就是善导大师，尤其专修持名念佛。因为在他以前都修观想念佛或是波州三昧，都依观无量寿经，他最后依十六妙观的最后一观持名念佛，他知道才能够适合末法时代的众生。所以善导大师早知道后人啊，一山看比一山高，渺无定见，所以故说此说。下面目的就是要死尽辗转目气气目之狂妄偷心也。因为你一山万比一山高，心一直漂浮不定啊，就不容易得定。佛法的目的就是修戒定慧嘛啊，尤其是定，定是关键，戒它是手段，就是叫你持戒，目的就是不要造业。但是你持戒的目的是让你心定下来啊，这是关键枢纽。然后呢，定了以后呢，才能开智慧，这是目的。所以佛法至始至终最大最后的目标是要开智慧，因为唯有智慧一开，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现代人我们天天念心经，可是不见得能够度一切苦厄。为什么？因为你心不定嘛，没有智慧呀。 境界来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定功，迷失了。所以这三个当中最重要的关键是定，而定的前方便是忍入波罗蜜。所以在六度妄恨说，忍入之德啊，持戒是比不上的，忍入的功德比持戒更大，关键也在这里。好，当然这三个都很重要，关键在定。所以你定久了，你的智慧才会开。所以假如你还会一山望底一山高，那你心不容易得定，不容易得定，那你就不容易有恒远心，不容易有长远心，当然不能细水长流，功夫就不容易有结果。好，好，请看下面一段。
习大智律师身通台驾，严净毗尼行愿精纯，智力广大，唯一净土不生性相，或因大病方知前非是后二十一年所不是眷，专研净土方知持华利益超胜，遂感于一切人前称性发挥了无部位。
好，阿弥陀佛。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以前有一个叫大智律师，身中天台宗的教义，天台宗是以法华经做修行的根本，然后依摩诃止观跟法华文具，也兼修大智度论，所以他是天台宗。天台宗是中国很了不起的一个宗派，因为它是中国佛教里产生出来的这个花果，像贤首啊，贤首宗、华严宗跟天台宗都是中国很殊胜的，而且天台宗的教理非常的好。严净毗尼就是很守戒律，行愿非常的精而且纯，志愿非常的广大无边。可是啊，唯一呢的缺憾就是对净土法门不相信啊。不相信以后，后来注意下面两个句，后因大病方知前非啊。人哦，没有遇到病苦的时候，绝对不会容易呢痛改前非啊。所以病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有障碍不见得是坏事。怕的是你遇到病有障碍而不懂得去解决、去突破、去求解脱，那就真的很可怜了。所以他因为发觉说，他以前呢懂得这么多道理，也持戒，愿力很广，可是对净土法门不相信，有一点毁谤跟轻视。后来知道一生病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完全修所有功夫啊都不得力。从此二十年以后呢，才开始深究净土，手不释卷啊，从来呢都舍不得把净土的经典离开手。你看他多精进啊，都值得我们学的。才知道说这个法门的的确确他的利益超胜过一切，所以他从此在人家面前介绍佛法，才能够称性发挥了无部位，因为这个法门的的确确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第一殊胜法门。所以下联居老居士就说了，病久方知身是苦啊，磨多烦使到心间，有病的时候你才能够觉悟这个身是苦。所以老子讲啊，无有大患啊，唯无有身啊，我有一个很大的忧患啊，因为我有这个身体。像我最近就是觉得这个是臭皮囊，真的很麻烦啊，要对他吃穿用，要照顾，还会闹情绪，真的很麻烦很麻烦。晚上想用功，他要熬熬困，他不听你的话。所以这个我们真的，我们人为了这个身呢，花了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也造了很多很多的罪业。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要借这个身体来借假修真啊。但是你必须要能够观自己的身是苦空无常，你在心念当中才会放下。我举个例子，我自己也很惭愧，业障也很重。有时候前几年啊，病痛很多，病恹恹的时候，有时候我都会想坐下来，就照佛经所想，想想这个身不是我的，病从哪里来嘞？病又去哪里呢？对不对？是谁在生病啊？对不对？是鼻子生病呢？耳朵生病呢？还是眼睛生病啊？还是心在生病啊？病从哪里来？你去找找看啊。 然后我又想，我常常也读佛经啊，我们的心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包含无量无边福德的智慧，为什么我都起不了作用啊？因为我把病当真。当你知道这个病是苦、是空、是无常、是虚妄的时候，一念回光一返，你会觉得身心顿然清凉。这是佛法最高明的治病法，这是真的，大家去试试看。真的，你去想，我病从哪里来？从东边，从西边，我念头从哪里来？我这个身体是我的吗？你自己回光返照一下，你才知道，原来就是你的分别跟执着。你越执着，你病得越痛苦。所以为什么世间人有些不懂佛法，他生命意志力很强的时候，他不会被打倒，因为一切为心造。当然我们也要继续修持念佛忏悔我们的罪业，都有因果，但是我刚才讲的是说，在我们心念上怎么去突破，因为病久才能够知道身是苦。世间人总觉得身很美很清净，去装饰打扮，去刺激，去享受，甚至去堕落，他不知道那是苦。接下来，魔多凡使道时间，道心间。魔是指障碍，最重要是心中的烦恼。障碍考验外面的环境，考验越多的时候，你不要怕。有时候呢，不经一番寒彻骨啊，冤得梅花扑鼻香。你障碍越多，反而会让你的道心更坚固。尤其是在华严经里面介绍很多很多的菩萨，法华经也是啊，我上次讲常不轻菩萨，有没有？他遇到众生越打他越骂他，他更发愿我将来越要度你，对不对？他将来能成佛还要感谢这一切众生来成就他的。所以好坏完全在于你的心，魔多凡使道心间。那这位律师呢，就是因为大病这个无上的真上缘啊，所以让他倒归净土。所以我讲个故事，在佛经里面呢有介绍，从前有一个鬼啊，有一天呢，他对着尸体一直打他，就是你这个臭皮囊，害我呢堕落三恶道轮回，造业贪嗔痴啊，他就一直打那个鬼啊，鞭打他自己的尸体。那结果呢，在旁边呢有一个鬼呢一直顶礼他那个尸体，哎呀，真的谢谢你，谢谢你，就是有因为你这个尸体啊，所以让我呢今天能够出离生死苦海，对不对？那我不久念佛就会有成就啊，对不对？因为这个你的身体让我觉悟，所以身体本身也没有好坏啊，但关键你善用心啊，最重要你心中要能够看破放下，而又能够去利用这个身体去广修六度万壑，所以这个是相当重要的。请看下面，
善得义者无往而非义，雅鸣雀噪，水流风动，无不只是当人本有天真。况光之文超，文虽解谱，所述者皆佛祖成言，不过取其意而随机变通说之，岂光所杜撰乎哉？光乃传言异于令出击异于小了儿，然虽为出击，即做到极处，亦不能舍此别修。
好，阿弥陀佛，请看，善得利益者无往而不义。善学的人啊，从早到晚呢，待人处事当中，他会觉得一切都在为他说法。有一句话，希望大家常常去体会：所见一切皆法身。意思是说，一切都在为你讲经说法，你去体会体会。从早到晚，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是让你来觉悟的。好的呢是让你学，坏的让你警惕不要跟他学。所以真正善用心的人，走到哪里无时无刻呢都能够得到利益，所以叫无往而非义。而这个他又比喻啦，像乌鸦的叫啊，或喜鹊的噪鸣啊，水流风动，这些音声也都是在指示我们每个人本有的真性。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水鸟说法，其实我们这个世界水鸟也在说法，只是你会不会去体会这个呢？好，下面就注明说，这就禅宗所谓讲的 主师西来大义啊，就是要我们每个人直指当人本有的天真，就是本有的佛性，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下面讲，何况印光大师就说，我的文钞啊，文章虽然非常的朴拙，可是所讲的都是佛祖所讲的话，不过取他真实的经义而随机应机而说，根本不是我杜撰的啊，我只是呢传述圣人的教诲，而且呢广义这个语言而已，让初机能够明了。因为以前佛经都是古文言文，印光祖师在清末明初这个时代，他所写的东西呢很接近于文言文跟白话文的中间，所以你常看对古文也能够通达，对白话文呢你写文字也会很典雅。所以他下面讲的这三句话很重要哈，虽然我是为初机介绍，但是假如做到极处的话呢，想要成佛啊，也不能够离开我想的这边什么呢，至诚恭敬，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当生成就啊，所以也不能舍此而别修啊，就上呢也是在这个范围，下初机也是在这个范围。请看下面一段，
末世凡夫欲证圣果，不依净土，皆属狂妄，参禅众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地位，上是凡夫，不是圣人，光极庸劣，无学问，而却有不随经教知识语言文字所转之手，汝若肯信，且从意下手，亦成就法上着力。
好，阿弥陀佛。假如不研究净土，常常来看这样，就会觉得印光祖师很霸道，对不对？会断章取义，会误会。所以我们介绍的时候，常常会先介绍一篇文章，再来讲精华录，就是能够避免这个问题。当然你注意他看，他下面哈，常常是回答某一个居士的话，也是应机而说法的。好，这些大家要体会，不要在语言文字上去分别。他说末世的众生假如想要当生证到圣果，假如不惜净土法门来修行，的的确确属于狂妄，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其他的法门靠自力嘛，净土法门靠佛力。参禅纵使你见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还是凡夫，并不圣人，并不是圣人。为什么呢？所谓参禅明心见识，说你的心明白到见到我本来有这个佛性，我这个佛性跟佛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什么差别，你真正明了了。但明了的时候你还有烦恼啊，还有习气啊，对不对？那你福德智慧还修不够圆满，你并不是究竟圆满的佛。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很多读书到博士，博士毕业了以后给你一个博士学位，但并不代表你世间全部都通达呀，你出了社会以后还是要随时随地学嘛，同样的也是这样。所以他那个见性成佛就叫做这个了解 理性上的佛，但事项上呢他还是要呢羞耻。下面他就讲哦，下面这一段很重要哈，讲了几句。光，印光大师很谦虚，他说我是很庸劣没有学问的人。好，印光祖师真的很谦卑啊。他说但是呢我有一个很大的长处，就是不会随着经教随着善知识或者语言文字所转我本来守的这个净土法门的信愿行。这个很重要。不要因为呢有些啊看看这些经啊，这个经说这个好，那个经说那个功德利益大啊，这样子心就变了。比如说现在诵金刚经，现在诵无量寿经，哪一天你看到法华经，哇法华经好殊胜，然后明天开始诵法华，看到华严，哇华严更好，这样子那你心就转。当然一切法都好，他的意思告诉你说不要随着心被转，被境界转。那有些善知识教的法门不同，有些红传其他的宗派，一个人一条路啊，两个人两条路，三个人三岔路，四个人十字路，你要走哪一条啊？所以呢不要被其他的善知识着转， 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很好的表演，他从第一位德云比丘教他念佛法门，好，念佛，然后一直参参五十三位善知识，然后呢最后到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打归极乐，他对一切的法门呢都恭敬，他从文殊师利菩萨大彻大悟去参学，第一个法门就教他念佛法门，表示呢做根本，因为我们中文讲的先入为主啊。可是他也修念佛，那他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有佛教徒，有婆罗门，有外道，对不对？有禅宗的，有唯识的，有密宗的，各宗各派都有。可是呢，他怎么修都了解别人的优点，但是他永远不改自己修行的念佛方法，所以他在行门上越来越精纯，而在智慧上越来越广博，这值得我们学的。所以我们对其他宗派好的地方，我们要恭敬，要礼敬，要学习，但是真正修行的修持的方法我们还是不可以动摇。最后遇到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西方极乐世界而成就的，所以我们对一切法呢要恭敬，因为善财童子每一次遇到任何一个善知识乃至于外道，他都礼敬诸佛，因为他们都有佛性嘛。但是呢，他虽然跟他们请教学他们的优点，但是他不会动摇自己的信心，为什么？个人有个人的因缘，我还是修我的。好，这个地方印光祖师就是讲，不随经教或其他的善知识，或是别人讲几句话啦，我写几篇文章就把你转变了。所以印光祖师他说，我确确实实有这个呢不被转之手啊，守得住我的净土信愿行。他就跟对方那个居士说，假如你肯信，从这个法门下手容易啊，成功高啊，这是值得我们学的。好，请看下面，
彻主神主之少著作，亦个人之心愿耳，其道德之优劣，故不以著作之多少为定。古今有法身示现，但少数言句无所著作者多多也，何得在此处生疑？须知无人欲了生死，时不在多，只一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足矣，纵饶读尽大藏，亦不过为成就此事而已。
好，这段很重要，讲得很好。他介绍彻主就彻悟祖师，神主就沈安大师，这两位祖师他写的著作很少，但是个人的心愿而已。下面就讲他们的道德的优劣呢，不能以著作的多少为定。古来有很多法身示现的菩萨，他只有讲几句话，也根本没有著作啊，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因此不要在这个地方生怀疑。下面这两句很重要，须知我们每一个人要了生脱死，不再多。这个不再多有很多意思，第一个不再呢，你学得多懂得多而在心地上功夫；第二个不见得在呢，他著作很多，看起来度的众生很多，妙盖的很多。好，只要一个真心切愿念佛求生西方就已经够了，纵使你读尽大藏经，也就是要成就你了生脱死这桩事。所以现代很多人喜欢呢在相上去分啊，都会分别，哎呀这个法师长得好庄严，那个不怎么样，这个庙很多人去，那个感应比较多，我们大家去，其实这个都是分别，都是在相啊，这个法师哦度众生很多啊，我们要他去拥护，那个哦根本人家不理，这个都是分别心，不是平等心，对不对？金刚经讲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个人的这边讲，一开始讲个人的心愿不同，每一个善知识到这个世间来发的愿力广度众生都不一样。你看观音、地藏、文殊、普贤、药师、释迦，每一个诸佛菩萨都能成佛，但是因力中的愿力不同，所以呢他的缘也不同， 不要在这个相上去分别。何况《金刚经》又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既往你在相上去分别，表示你眼睛不一定常常会看对，这点大家要了解。所以真正善知识，它是在心地法门上去用功，也就怎么样恢复我们的真如本性，去这个了生脱死。而至于它所展示的相，普门品讲普门示现，对不对？用呢随机感应，普门品讲因理和身和身得度者，即现和身而为说法。假如你一定要执着一个很庄严的相，那假如你遇到佛菩萨专门示现那些屠夫啊、乞丐啊、妓女要去度众生，那你会根本不能接受，甚至毁谤还排斥。所以你要了解，不要在相上去分别。甚至佛菩萨也有化身到其他宗教里面去的，广度众生的，对不对？他的今生缘这样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一定会让他倒归真正的正法。而他所起的用呢，是随机感应，无量无边的，不是我们凡夫用凡情呢去猜测可以得了的。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在相上去分别，而要在真正的心地上，对不对？他这个本体上去下功夫，这才是真实的。不一定呢度众生一定要做的很多很多很多，不能用多少来比啊，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当然我们有这个愿力，我们有这个因缘，我们要随缘随分去做，但关键是在每一个人的心愿不同啊，这一对大家要了解。好，请看下面一段。
精卫笔记安世全书一部，起于吴一十七世为士大夫生一段注集证，并万善先知遇海回狂西归直指各书之问答辩惑处详细言阅。方不至自己把自己当作无根之人，虽战火几十年，一死便消灭无有，岂不可怜之极？若知生死而神不灭，则其为寿也，何止天长地久？若肯修持求生西方，则尽未来际做一切众生之大导师，岂不伟然大丈夫哉？
阿弥陀佛，这一段很
忙。聋喑哑不得往生，佛说八难中有盲聋喑哑，为其难以入道而已。果能专精念佛，虽聋子不能听经及善知识开示，瞎子不能看经，究有何碍？喑者无声，哑者不会说话，但能心中默念，亦可现身亲德，念佛三昧，临终执灯九品，何可云此等人不得往生？此等人不认真念佛，则不得往生；非此等人虽念佛，亦不得往生也。至于残废缺手缺脚者，与此盲聋喑哑者同，此之说话，盖于误会往生论迹之所致也。即云大乘善根界，等无积贤名，女人及根缺二乘总不生，乃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是大圣善根人所生之世界，绝无有可以击毁、可以贤验贤之名之耳。下即列出积贤之名数种，即女人、六根不具足之人及声闻缘觉之二乘人，故曰女人与根缺二乘总不生，乃为西方无有女人与六根不完具人及小圣人。西方虽有小圣人名字，难皆属发大圣心者，绝无不发大心之声闻缘觉人耳。非为此世界之修行者无智慧人认作此等人不得往不得我生西方，其错大矣。
阿弥陀佛，这一段很重要，尤其对大家在医院里工作或在我们弘扬佛法的时候很重要。佛经当中有讲八难，就八种人啊，学佛会有障碍。尤其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遇到很多残障人员， 我们在介绍佛法的时候呢，有时候要善巧方便，有时候呢我们不善巧的话呢，对这种人一直很强迫那种因果哈，有时候会产生反效果。我就曾经遇到我一个同学，他本身是小儿麻痹的，他非常的聪明，长得很庄严，是一位女众，是我国中的同学。那我以前呢也跟他介绍佛法，但是他跟我无话不聊。他有一个第一个问题就问我，问得很尖锐，他说你们佛法讲因果报应，难道我今天跛子呢就是过去造了很多罪孽吗？他对这一点很反感，非常排斥。当然佛讲机说法要应机而说，我们对于呢这些残障人员说法要特别注意。好，注意看，凡是有心的都一定能做佛，心就是有神识，有这个我们讲灵魂啊，一切的芸芸有情众生啊都能做佛。怎么会说盲聋喑哑？盲眼睛瞎，聋就是耳朵聋，喑哑呢就是那个像哑巴这些类，好，声音呢有问题的残障人员，并不能说这些不能往生啊。佛虽然说八难当中有盲聋喑哑，注意为其难以入道耳，说这个人呢、因为有障碍，身心有障碍，所以要入佛道比较难，但并不是说不可以或是不能够，这个大家要正确理解啊。假如能够专心的念佛，虽然聋子不能听经，善知识开示，瞎子不能看经，那有什么妨碍呢？对不对？音者无声，哑者不会说话，对，听不到，不能呢像着这些残障人员听不到，那更好啊，天下的是非都听不到，那不是落得耳根清净吗？眼睛看不到，那很好啊，现在五光十色啊，声色全嘛，你通通看不到，眼睛也不污染啊。那这样子呢，你对你来讲并没有障碍，关键你心中能默念，仍然现身可以亲证到念佛三昧，一样能够往生九品啊。怎么会说这些人不能往生呢？当然，假如这些人不肯真信确愿，认真念佛，当然不能往生。并不是说这些人啊念佛呢因为有障碍仍然不能往生，他只要肯念当然肯一样能往生，不能念的话当然没办法，但是他还是有这个善根，有这个佛性。至于残废缺手缺脚的人，与之盲聋喑哑也是如此的。为什么呢？因为不能够误会往生论记，说往生论著里面有个记子说，大乘根善根界等无机贤明，女人即根缺二寸种不新生，这是在往生论里面的一首偈子。他说西方极乐世界是大乘善根的境界，凡是往生的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大乘菩萨，善根都非常深厚，而且都是像普贤王菩萨一样。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大乘根基所生的，绝对没有可以讥嫌或毁谤或值得你厌嫌的地方，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所以他就下面就列出了哪些会被人家嫌呢，或是呢不能接受呢，比如说女人身心有些很苦，然后六根不具足就是残障人员，声闻跟缘觉二乘人只求自度不能度他，他没有利益众生的菩提心，所以也不能往生。所以他讲故曰女人即根缺二乘种不生，他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种女人跟残废跟小乘人，小乘人要发大乘心回小向大才去，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修行的这种人不能修，这个要听清楚。而且往生因为呢但受诸乐无有众苦嘛，所以一切都圆满啊，当然没有像我们这个世界这么欠缺的。而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些人呢，因为有佛性肯念佛一样能够往生。所以无智慧的人往往错解这句话，就认为说哎，反正女人啊残障人啊二乘人呢就不能去，那这样子呢只错解了佛经的义理啊。所以这一段呢不但是对净土法门说，我们对于残障人员更要生怜悯心 好，慈悲心劝他肯定自己本身有佛性，要发大心去创造自己的生命，改变自己的人生，肯相信净土将来一定还是能够往生成佛。所以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要有善巧方便。好，请看下面一段。
昔西域戒贤论师德高一次，道正四祖由宿业故身因恶病，其苦极酷，不能忍受，欲行自尽。世见文殊普贤观世音三菩萨降，谓曰：汝往昔劫中多作国王，恼害众生，当久堕恶道，有汝弘扬佛法，故以此人间小苦消灭长解地狱之苦，汝已忍受，使不泯宿世之因，人将为戒贤非得道高僧，或将为此如此大修行人尚得如此惨病，佛法有何灵感利益乎？上造恶之人现得不报，亦复如是起邪见心，不知皆是前因后果，即转后报重报为现报轻报，或转现报轻报为后报重报等，种种复杂不起之故也。
好，阿弥陀佛，抱歉，刚才上面还有一段，我补充一下。就像呢，在佛经里，佛经里面呢有那个五十判教讲小始中等圆，在小教跟始教说一禅体，一禅体就是罪业很深重的人，没有善根，好不能成佛。到后来呢，哎，中教跟顿教说一禅体也有佛性，到最后呢，圆顿教说一禅体也能成佛。所以呢，深功说法，顽石也能点头啊。因为有情无情都能够成佛，有情有佛性，无情有法性，情与无情都能成佛，叫一切皆成佛，就是同源种智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读佛经有时候也会矛盾，哎，奇怪，在这边说不能，这边说能，他呢应机说法。但是呢，一切众生绝对有佛性的，就像刚才讲残障人也是如此。这一段介绍说，以前西域戒贤论师得道高僧，他是专攻唯识的。玄奘大师西天取经到那边去学唯识，他的老师就是戒贤论师。他由于宿世无量劫的业障，所以身就患了恶病，他痛苦到呢不能够忍受，几乎想要自杀。刚好遇到文殊普贤观音三大菩萨降临，告诉他说，你呢这是无量劫过去当中做过国王，恼害众生，本来呢应该堕到恶道去，由于你今生修行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所以以此人间小小呢的这个痛苦的果报来消你长劫地狱之苦，所以你要忍受，这个叫做重报轻受。本来是很重的果报，只要很轻的去接受，但是呢逃不掉因果的。所以我们现在起心动念，善念恶念都有因果的。对，那你看他虽然是重报轻受，可是还是要受啊。很多人呢误以为，尤其没有深入教育，就学佛以后就觉得什么都是佛菩萨保佑，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不会怪自己，就是会恨佛菩萨，他觉得说奇怪了，我怎么没有改变，佛菩萨只能啊开示悟入，他能够开启宇宙人生的道理，展示让你了解，告诉你因果道理，但是改变要你自己去啊，你去体悟，你去证入那个境界去改啊。譬如说佛菩萨，对不对，佛有三不能，第一定业不能转，你造的因缘果报啊，你没有办法改啊，佛菩萨没有帮你替你改，人家说个人吃饭个人饱嘛，个人生死个人了，但佛菩萨他可以告诉你改变的方法原理，甚至在最苦难的时候呢，他可以帮助你，你只要自诚求佛，那个助缘很大的力量，但是因果还是要你去承担去突破。因为我们现在是凡夫，佛的力量大悲愿力加持可以帮助你，但是问题还是要自己去解脱，去求突破，这个叫重报轻受，并不是不受哈。 这点大家要了解。所以下面就讲，假使不了解术士无量劫的因果的人，就会认为，哎呀，那戒贤论师哦，根本不是得道高僧啊，或者会说，哎呀，这么可怕，修行这么难，你看他这么样大修行的人，都得到这么凄惨的病啊，那佛法怎么根本有灵验呢？这些都是不了解因缘果的人而产生的误解及毁谤。假如造了恶心，倘如造恶的人呢，现世得到福报，他就会起邪心说，你看佛教讲的因果报应根本都是骗人的。好，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看到好人被人家欺负啊，心地很好啊，可是一生穷苦潦倒，那他就觉得、哦、佛法讲的会保佑人的那都骗人耶。那看到有些人呢，达官显贵，他仗势欺人，他会讲，你看他还不是这样，其实你不知道，他现在所享受的是他过去的福，那当他福享尽的时候，他造的业报就会现前。现在有些人虽然心地很善良，可是你没有神通啊，你怎么知道他过去是无量劫怎么样啊？像那个勤快会杀岳飞，对不对？勤快过去是高僧啊，他是禅师啊，可是一世呢会堕落，因为没修好，那么当宰相，嗔心一起，嫉妒心一起，你看连忠臣也杀呀。那何况反过来问我们自己呢？可能我们无量劫来也曾经迷惑，也曾经颠倒过。所以好坏要从前因后果、因缘果报去看，不可以这样武断的下判断。就好像人家很多人也会说，你看吃素的还不是瘦巴巴，我吃肉的也不见每个都胖啊，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啊，不可以这么武断。下面就讲，所以不知道前因后果，即转后报重报为现报轻报，或转现报轻报为后报跟重报，所以种种复杂不齐的无量无边的因缘呢，不是凡夫用这种浅薄的智慧能够体会到，唯有多读佛经，多修持，你自然就会体会更深。所以我们遇到自己业障来的时候，或苦难来的时候，要用这种心去面对，心平气和，随缘消旧业，一切哦都有因缘果的。你今天会遇到不如意，家庭会发生种种的变故或身心的痛苦，都有因果。那我们凡夫苦在哪里呢？就是遇到境界的时候还怨天尤人，本来以前的过去是所造的业，现在造了苦，对不对？接受苦，苦呢你只要去接受，消了就还了。但是呢，因为你苦的时候接受苦，又不甘心，又不情愿，又起心动念，又再继续造新的未来的苦啊，这就是呢我们常讲的惑业苦啊。这三个轮子一直转，凡夫对因缘果报迷惑呀，然后造了罪业，天不怕地不怕，等到苦果现前的时候，心不甘情不厌啊，又恨啊，又迷惑，又再去造业。所以我们遇到不如意逆缘的时候，要心平气和，想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你能够心平气和，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过去业力消完了，那就尽了。好，请看下面。
佛法大无不包，细无不举，譬如一语普论，花会木同荣，修身齐家，治国清民之道，无不具足。古今来，文章盖一时，功业宣宇宙者，与福至孝人人，千古景仰，人徒知其机而未就其本。若想考其来脉，则其精神志节皆由学佛以培植之，他则不必提起。且如宋儒发明圣人心法，尚知佛法以为模范，况其他哉？但宋儒气量狭小，欲后世为己志所为，因故作辟佛之语，为掩耳盗铃之计，至宋而圆而明，莫不皆然。是悉心考察，谁不取佛法以自益？至于讲静坐、讲参就，是其用功之发现处，临终欲知实质。谈笑作事， 乃其末后之发现处。如此诸说法诸事机，在于理学传记中者不一而足，岂学佛即为社会之忧夫？
世间人对佛法不了解，总觉得佛法呢对世间没有利益，世间是佛法所提倡的苦空无常是消极的，那他都会这样想。事实上世间呢不了解佛经，因为呢真正佛经是无大而无所不包，细而无所不绝，譬如一滴水呢普润山河大地一切的会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在佛经里通通也都包含。所以中国自从隋唐以后，对，由于佛法东从西来，东传到东土，